驾驭你的情绪，安德烈·沃麦克，第八章，根据你心的思想运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当一些人读到这段经文时，他们的反应是：伙计，这是在说什么？太难理解了。我当然不知道一切的事，我可以通过我的考试成绩证明这一点。这些人所谈论的是他们魂的领域。在灵里，我们基督徒受了恩膏，从神而来的特别膏抹，因此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没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或者没办法记起来的，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心了。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你看到这节经文可能会说，如果我有基督的心在哪里呢？很明显，这似乎对我的生命没有帮助。基督的心在你的灵里，要想从中得益处，你需要把它汲取出来。你要怎么才能汲取？通过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灵，神的话是基督思想的实体体现。当你读神的话，圣灵会启发你，在你灵里的智慧开始显现出来，使你的身心、情感、行动都受益。使用神的智慧，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当保罗说，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和他之前用来区分我们旧的没有重生的灵和我们新的重生的灵是同样的术语。我们的新人，我们的心灵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灵里有基督的思想，使得我们有创造我们的神同样的智慧和知识。我们有从圣者而来的恩膏，我们知道所有事情，我们只需要学习如何去访问这些智慧和知识。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箴言二章六到七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你可能会说，哦，那个智慧是在灵里，我的头脑是在自然领域，我在学校必须参加的考试，我工作必须完成的任务，我在日常生活必须处理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在自然领域。如果我活在一个自然领域，在我灵里有基督的思想有什么益处呢？知道基督的思想在你里面是获得这些益处的第一步。一旦你知道它存在，圣经教导你可以访问那里的智慧和知识，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说方言是汲取神的智慧和知识的一种方式。一些人认为说方言只是基督徒为了证明在他们里面有圣灵，但当我们说方言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汲取神的智慧和知识。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一旦你明白基督的思想在你里面，你就可以开始从里面汲取。但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存在，你永远不会动用它。如果你不知道你在银行里有存款，你可能永远不会写一张支票。第一步是知道你的余额，接着你要知道如何从账户中提款，获取那笔钱。假设你有一口有水的井， 为了解决你的口渴，你需要找到一个办法，把水从井里取出来。你需要一个桶，然后想办法放到井里打水上来。但首先你必须知道井在哪里，而且井里有好水。如果一个人没办法把水打出来，他就有可能在井边渴死。对于神的智慧也是如此，要访问他的智慧的第一步是知道他就在那里等着我们。神想要将属天的智慧分赐给我们。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大多数基督徒不知道在他们里面有什么，因此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在其他选择。当沮丧来临时，大多数信徒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灵总是喜乐赞美神的，他们可以从中汲取和靠主生活，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希望。主啊，这有什么用呢？他们祷告，我一直在请求你帮我解决问题，但没有如此发生，我在这里痛苦而沮丧，我还不如接受现状，适应环境，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了。我知道真理，真理已经让我得自由，正如耶稣所说的那样，约翰福音8:32。我记得一个例子，当我在一个教会当牧师，事情没有按照我想的方式发展，人们对我做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我努力抵挡，灰心丧气，但没有用。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想要放弃，接受那种沮丧的感觉，我在等着杰米和孩子们上床睡觉，这样我就可以开一个同情派对。我本来期待自我贬低、沮丧、发牢骚、抱怨，告诉神我有多么的失望，但神开始将我和你们在这本书分享的信息启示给我。在我的肉体里，我想要那个沮丧，所以我可以有个同情派对，但突然间我得到了从神的话而来的真理。我有一个选择，我要行走在肉体里还是灵里？理智上我知道我应该行走在灵里，但我感觉我想要在肉体里。我考虑了一会儿，最终我做了正确的选择。我说赞美神，我不在乎我的感觉，因为神爱我，关心我，我是蒙福的。我开始宣告神对于我所说的话，建立自己，我开始思想我在基督里是谁，我不再抱怨发牢骚想开同情派对，而是激动喜乐的呼唤，欢欣鼓舞，在主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汲取了神的智慧。每次当你沮丧的时候，你都有同样的选择，那是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现在知道了。如果你不知道神的话如何描述你，你就不能使用它。但现在你知道了，从这一刻起，任何愤怒、沮丧或者任何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用权柄碾压它，你不需要接受它。你可以说，等一下，这不是神的话，我的灵没有精疲力尽，我没有不安，我没有生气，我不是毫无希望的，我的灵在掌管，我可以选择让我的灵来支配。我选择通过我的灵的情感，而不是旧人的情感来生活。我有神的灵住在我里面，我选择随从灵而不是肉体而行。我在这本书里和你们分享的只是皮毛而已，还有很多可以分享。我们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来学习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拥有的一切，默想它，让它真正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汲取神的智慧需要一个过程，不容易，但简单，就像你的灵里有神的生命一样简单。在你的肉体里，你会经历消极的肉体情绪， 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在这些消极的肉体情绪中行走，你也可以抵挡他们，你可以转离他们，说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在基督里是一个新人。你可以专注于你在基督里的身份，神的话对你是怎么说的，那些在基督里的真实会在你的自然情绪上彰显，这就是真理，真理会让你得自由。使用你的信心，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许多基督徒知道信心是有用的，信心有能力改变一切，他们不怀疑任何在其他人身上所发生的奇妙的大事，因为他们相信神。但当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处境时，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们没有感觉到信心，所以他们会来到神面前说，哦，神啊，在这个处境下请赐给我信心。神怎么给他们他已经赐给他们的东西呢？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有神儿子的信心。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信心是圣灵的一个果子，是赐给每一位信徒的。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我们看到我们得救的开始是靠着恩典，通过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不会重生。那个信心有改变一切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信心会赐给我们。你已经拥有了你以后任何时候拥有和需要的所有的信心，然而是在你的灵里。如果你让你的感觉告诉你不是这样，那么你永远不会从中获得益处。如果你觉得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信心，你会说，我知道信心会有用，但是我没有。你最终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打败，你将继续经历生活的恐吓、恐惧，充满忧虑、担心和焦虑，你的生命将会一直困难和沮丧，因为这就是你思想的方式。但如果你能开始更新你的思想，使你可以说，在我里面有基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信心，有耶稣让拉撒路从坟里走出来同样的信心，这个信心可以让你能够行耶稣所行的事，甚至更大的事，就像他所应许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你可以诚实地说，天父，我还不知道支配信心的所有原则，但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只是知道它在那里，就会让你觉得兴奋，它会给你希望，因为你拥有你所需要的。即使你还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只是知道它的存在，就会令人兴奋和鼓舞。曾经有段时间，我迫切需要一些钱，我和我的妻子非常穷。当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我们挣扎着养活他，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吃东西，但我们总是会让他吃饱。我们决定永远不让我们的儿子挨饿，那是一个真正把我们的信心置于危险之中的时刻。有一天，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为我们的儿子买晚餐，他那天早些时候已经吃了一些食物，但是他晚餐还没有吃任何东西。我知道我们必须赶快想出一些办法，我祷告并相信神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 很多次当我祷告的时候，我都期望神会派一些人过来，超自然的。我是一名牧师，因此我服侍的人会在经济上供应我，但对于非牧师通常不是这样。你可能从你的工作和你手所做的事得福，但圣经说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哥林多前书9:14。所以我认为我的钱会从路过的人得到。当我为我儿子的食物祷告时，主对我说，你已经得到了，就在这里，你不需要任何人过来。突然我开始想，哦，也许在我衣服口袋里留了一些钱。我翻遍了我所有的衣服，什么也没找到。我将沙发上的坐垫拿开，开始在沙发的后面找，什么都没有。最后我在车子后座找到了掉在那里的3-4美元的零钱。这虽然不是最好的例子，但却说明了我的观点。从那以后，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突破，我不再需要搜索衣服口袋、沙发坐垫或者车后座才能找到需要的钱。但关键是，只要我认为我的财务供应还没到来，我就会有一些程度的焦虑。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我确定神对某个人说话，让他来到我们家来帮助我们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会顺从，或者如果他们顺从，他们是否能够在晚餐的时候及时的来到。因此，即使我信任神会满足我的需要，我还是感到有些焦虑。有一次，神对我说，你已经得到了他，只要找到他就行了，所有的焦虑、恐惧和担忧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有了期待、希望和盼望。我真的相信钱就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当我找到他的时候，我坚固了我的信心。祈求、寻找和叩门。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路加福音11:9-10。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5:14-15。只要你在你的处境时想着，哦，主啊，如果我能有信心，或者只要我能有内心的平安，我就会没事。只要你把这些属灵的祝福看成是外在的，并且不断地向神祈求，对于你是否得到他们，会一直有一定程度的怀疑、焦虑、担心、害怕和担忧。但是一旦你明白你已经拥有了所有这些东西，你就会停止依赖你的情绪。一旦你明白你在基督里是谁，并开始看到你在他里面的真正身份，所有的担忧和焦虑都会消失，因为你将不再被你的情绪控制。这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必去找，就像我在车后座寻找那样。在你真正找到准确的关系、释放你的答案之前，会有一段时间。但是只要你知道你已经拥有了你所追求的东西，它就会带来很大的平安和安全感。那是90%的战斗，即使你还不知道如何去释放它的一切。我的一个好朋友曾经说过，即使是一头瞎眼的老猪，只要它坚持不懈，一定能找到一些东西。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毫无疑问地相信你拥有某样东西，如果你不放弃，那么你找到它只是时间问题。关键是释放神已经赐给你的信心。如果你不放弃寻找它，你最终会找到它。 盼到它实现，一个不完全相信自己拥有所需要的人可能会尝试一点点，但当他没有看到结果时，他们就会放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看待自己拥有这些。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假设我告诉你，你有100万美元埋在你的后院，如果你有一个蒸汽挖土机，你可以一次挖出很多的土，然后找到钱，这是相当快速和容易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我告诉你的，你只有一个勺子，没有其他工具，你最终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这需要耐心、决心和大量的努力。但是如果你如此确信，你就不会放弃和退出，那么最终你会找到那100万美元。但是假设我将同样的事情告诉一个完全不相信这是真的的人，如果他们没有合适的装备，而只有一个勺子来挖掘，他们可能在起第一个水泡的时候就放弃了，他们很快会失去动力，并且会错过一直属于他们的祝福。使用你的信心的关键之一，就是知道你已经得到了神所应许的，并且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它在自然中彰显。命定得胜，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我知道我是得胜的人，这不是意味着我一直得胜，这意味着我有能力一直得胜。有时候我放下我的身体自我，并没有看到事情按照我所期望的方式发生，但我仍然确信我是一个得胜的人。失败并没有改变我在基督里的形象。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放在心上，认识到神常率领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夸胜，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得胜的人。我已经从神的话里看到，我知道这段经文是在谈论我重生的部分。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老师说，看起来比我更大，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比我的身体和情绪自我更大，但没有我的灵大。在我的灵里，我知道我可以通过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4章13节。因为这个认识，有些时候在物质情绪领域，看起来我应该放弃的时候，但我只需要坚持到底，因为我不能放弃。我知道我是一个得胜者，赞美主，我已经看到胜利来临。了解你在基督里是谁，你的真实身份是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动力因素之一。当我和我的妻子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知之甚少，但我得到了启示，我知道我是一个得胜的人，我知道我命定就是得胜，我知道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也能做，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没有听过哥本哈金，意思是肯尼斯·科普兰和肯尼斯·哈金·甘坚信的教导，我不明白信心的原则，我不知道什么是承认神的话和其他许多关于信心的事情。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赢家，一个得胜者，这个想法在我心里燃烧。在我的服事里看到了很大的奇迹发生， 我看到瞎眼得看见，耳聋能听见，人们从死里复活。当我回顾这些，我想知道我是如何在这些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我不知道我现在知道的事情，但关键是我确信它会有效果。我只是坚持下去，坚持下去。我的动力是不同的，因为我看待自己的方式不同。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然人，我认为自己是基督耶稣里一个新造的人。我再问你一遍，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你是否看到自己充满了基督的思想，使你能够行走在他的能力和权柄中？或者你仍然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罪被洗净的罪人？在你的心里和你的头脑中，决心看你自己是基督的义，神的属天智慧都是属于你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不再需要随从你肉体的情绪，神已经赐给了你行走在新思想里的一切所需，这样你就可以通过圣灵的能力来控制你的情绪。你可能没有看到你的境遇立刻改变，但记住，你在基督里是唯一一个得胜者，一个胜利者，一个赢家。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拥有基督的思想。